好，耶稣继续用一个比喻哈，22章1节也是一样的，就是看清救恩啊的那个人，说天国好比一个王，这再一次是讲天国的比喻，不是说天国本身是怎么样怎么样，而是说人对这个天国的一些反应。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，上次儿子是被杀掉了，那么这次呢是儿子被轻看。其实都是一样，你杀掉耶稣也好，像事实上逼迫耶稣，保罗也是有份的，但是他悔改了，就变成也是教会里很重要的人物。那如果你没有逼迫耶稣，你只在旁边，甚至你自己没有信，那基本上你还是把上帝当作说谎的啊，仍然是不对的。好，他为他的儿子摆一个娶亲的宴席，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，他们却不肯来。从这里来看呢，这起码是第二次的呼召了。第一次他应该是下了帖子了，然后时间到了他们还不来，所以就再派仆人去请。然后呢有第三次了，第4节，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，你们去告诉那些被招的人，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，牛和肥畜已经宰了，各样都齐备，请你们来赴席。其实看起来最少有第三次，第一次是发帖子，第二次他们不肯来，派人去还不肯来，再派人去，跟前面一样，就是神都给我们好多好多的机会，不断在给我们机会，但是人就不肯听。第5节，那些人不理就走了，一个到自己田里去，一个做买卖去，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，把他们杀了。结论，不管你是不理或者杀了，结果都是一样，你不相信耶稣，你很尊重基督教，觉得基督教蛮不错的，和你拒绝相信耶稣，把基督徒都把他杀死烧死，对你自己的灵魂都是一样，下地狱。当然我们承认可以有不同的惩罚，这是我们承认的，但是我们不会说你对基督教很有好感，甚至有很多称赞，你没有信耶稣你就可以，你可以进天国。其实这没有什么难解的嘛，你不想来赴那个宴席，不管是什么态度不来，有一件事都确定的，就是你没有迟到，是你自己拒绝的。你不管是你用什么方式来拒绝，就你没有迟到，所以你不能说上帝对你不好啊，是你不要的嘛。当你不要这个恩典的时候，不是说就什么都没有，而是有很大的祸患，就是还是你自己的选择。因为我们总是相信这句话，信耶稣的得永生，不信耶稣就会灭亡啊。就是你不信并不是说不信信的有永生，不信的就有个半生吧，没有，不信的就是灭亡啊，是很严厉的。好了，第7节，王就大怒，发兵除灭那些凶手，烧毁他们的城。好，我们感谢主啊，这个话真是要对好多人说的，这个他不需要再多讲，因为上面的葡萄园比喻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就是人一直拒绝拒绝，而且心硬就会越来越硬，然后最后就会被下毒手，被消灭。那其实这个重点呢，有一点还是在接着上面那个比喻哈，我们可以说接着那个41节的，将葡萄园另外租给那按的时候交果子的园户，起码第二个租我们房子租给别人嘛，那个恶客他不交租金，结果后来我们找警察把他赶走了。那下一次我们选客人的时候就要小心点啊，他一定确定他能够租的，他能够交租金的。好，那问题就是下一批能不能交呢？问题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一批人不是交租金了，你要注意啊，这个比喻都用不同的观点来讲。第一个是第一批呢是不愿意交的，交不出来的。第二批呢，比喻不是说不愿意交，而是不愿意来吃的。你说我们都愿意吃而不愿意付出，其实从圣经来讲是一样的，你愿意吃享受神的恩典，你就能够结果子，就能付出。你不愿意信，你就不能够做出逃出喜悦的事情，就是一样的。好， 那现在是吃的问题了，不是叫你做什么事，就是叫你信，享受神的恩典。那么第一批人不愿意，所以就被烧掉了，杀掉了，我们可以说就是以色列人。那第二批呢，所以第八节可以说就是我现在在出第二批人了，也可以说就是我们这些外邦基督徒了。对仆人说，喜宴已经齐备，只是所招的人不配。最起码以色列人暂时是被弃绝了，在这两千年来他们一直到今天都不悔改，什么时候能够悔改全家得救，那我们是不知道的哈。我们相信有这一天，因为罗马书有讲。那现在是我们外邦人蒙恩的时候，第九节，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。为什么去岔路口呢？就是岔路口这里人多啊，就上帝是希望他的恩典，他的这个好处能够被越多的人得到越好。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，那些仆人就出到大路上，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到招聚了来，席上宴席上就坐满了客。这些我们当然也就是在解释的时候不可以把细节抓得太紧，因为细节有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意思，有的时候呢有点含糊。这里不论善恶都招了来呢，很显然就有点像耶稣的另外一个比喻，就是麦子和稗子一起生长。也可以说在今天教会里面，我们是教会门大开，谁都欢迎来。当然我说不能太严格，不是细节不能讲太多，就是我们也不是说善恶都可以到教会里来，对不对？都可以来，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受洗成为会友的话，我们需要看到你真是愿意信耶稣悔改受洗。当然就算你信耶稣悔改受洗或受浸，我们也仍然说我们不是有100%的把握说你就真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。但是这里好像也是圣经常常有的一个原则，就是我们这个恩门大开，人人都欢迎来。那甚至在路加福音里面还有点用强迫的方式要你一定要来的，要你一定能够进来哈。好，这个筵席上呢就坐满了客。王进来观看，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，就对他说，朋友，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？那人无言可答。好，哇，这个比喻在这里就是更完全，就是说一方面恩典是白白的，我就请你来，你在路上我根本都不认识你，就是犹太人根本被拒绝了，所以外邦人得到好处。神，我们原来是外邦人活在世上没有指望的，但是因为犹太人拒绝了，这个恩典就临到我们外邦人。哎呀，你就来，当然对外邦人犹太人都是一样，是白白的脸，欢迎你来，不要出钱，不要出力，什么都不要，这是白白给你的恩典。但是有一点，如果你真是蒙恩了，你就会看重这个恩典。你真的是信耶稣的话，你是把耶稣当作你唯一的主，当作至宝。所以我们不能允许一个人信了耶稣家里还供祖宗牌位，或者一个人信主还可以供其他的一起拜，我们不能允许。这位上帝是独一的上帝，你要信就单单信他，不可以再有别的。就如同你爱一个女人，你就单单娶她为你的妻子，你不可以再有第二个或第三个，哪怕有第一个半都不可以，就是完全的。对上帝也是完全的。好了，现在请你来啊，你也来了，可是你总还要有个态度，就是你愿意，你真是愿意。好了，你在路上被这个善恶都邀来了，也许你根本就是就是勉强的来了，但你再怎么勉强，你还是对于这个信仰要有一些基本的觉得它是很重要的。那个重要就是穿礼服。那当然我们不必把这里又谈到那个礼服不预表什么，这个不是我们不要去太讲究。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他看重这个救恩，他不是藐视救恩的。我们讲到说前面的那个比喻里面，还有包括这个比喻里面，有些人他是非常恨恶这个家族的，很恨恶这个国王的，很恨恶上帝的，对上帝的仆人必杀烧伤啊、为目的，一定要做到这些。那有些人不是，有些人只是什么， 就是看清啊，我去做生意，哎，没兴趣，你不必跟我谈基督教，对不起，我没时间谈这些，我不会逼迫你们，我也不会反对你们，你去信很好，但是我没兴趣。那有些人呢，甚至他说，哎呀，我实在没兴趣，但是看在你的份上嘛，我就去一下吧。但是呢，整个来到教会里，或者看圣经，或者亲近主的时候，完全心不在焉，那就是什么？没有穿礼服。没有穿礼服就是实在他的心没有被这个福音，这个天国的君的邀请有丝毫的感动。那如果是这样，不管你在教会里，在喜宴上，或者是你把那个国王的臣仆杀掉了，或者是你只是冷漠的去做生意，结果都是一样。什么一样？就是你没有迟到。我们还是讲得很简单嘛，今天你真的去喜宴了，甚至我们姑且就再扩大一点讲，就算你穿了礼服了，你不想吃，你是不是还是吃不到？就是这很多人的问题，他就是还是没吃到，他没吃到总有一个理由，那个理由就是我不想吃。啊，有的时候我们赴喜宴啊，胃口不好或者怎么样，不能不去啊。但是如果你真的还有一点想吃，你总会吃得到的。那得救有个最低的标准，也有个最高的标准，其实只有一个标准，就是你有没有信。信就包括你觉得你有需要，而上帝能满足你的需要，而你不觉得的话，啊，不觉得它是真实的，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你怎么不穿礼服？你来这里是参加王的宴席。那在路加福音有讲，好像是临时被压过来的，没有时间穿。但是我们不去讨论那些事，这里就讲到说一个严厉的事，恩典是白白的，但是当你轻看恩典的时候，那可真是你要受到永远的痛苦了。十三节，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：“捆起他的手脚来，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。”什么叫哀哭切齿？当然这里是指着永远的下地狱的哀哭切齿。如果照这个比喻来讲的话，就是双重的哀哭切齿，一个是他没有吃到好东西，一个是他受到好多的痛苦。这个不有点像财主和拉撒路那个财主一样吗？原来是天天奢华宴乐，但是完全忽略救恩，对，完全忽略。所以他家里有摩西的书，他也不看。他后来是要求亚伯拉罕说，让一个死里复活的跟我弟兄讲，哎呀，我太忙了，天天就奢华宴乐，天天就应酬，我没有时间去听摩西的话，因此我也没有时间去照顾我眼前那个穷人拉撒路。这人不信靠上帝，这人不会好的。即使他还允许他来吃，但是他一点良善都没有。他一直要等到说自己受了好多的苦，哎呀，才想到说当年应该花点时间来听。这是亚伯拉罕跟你讲，你想到你当年有那么多时间，你怎么都从来不听一听的呢？好，在外面哀哭切齿，因为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其实招和选在神学是一样的意思啊。如果你真的是蒙招，就真的被主选上。但是在这里呢，耶稣是从我们人这边来讲的，就是说我们人这边，我们人看不到谁是真的被主招的，我们只能说善门、福音的门、恩门开开，你愿意来就来。那有些人我们实在看不到他心中其实不愿意，我们看不到他心中仍然是作恶的，我们看不到他心中仍然是看清救恩的，那么他就不能被选上了。就是其实他不能被选上，就是他一开始就没有看到这是一个宝贵的东西，他没有穿礼服来，他没有撇弃一切来跟随主，他没有全心来信靠上帝。那如果前面在讲犹太人不结果子，后面就在讲到说外邦人不结果子被赶出去了。外邦人虽然进来了，但是他看清这个，所以他又被丢出去了。好，这个当然这个法利赛人恐怕就非常的生气了。